要远离癌症其实并不困难。好，但是那有些人就会讲说，那有些人讲说，那我保健的目的，其实我才讲保健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假设哈，我们今天注定要活到80岁，那因为注定要活到80岁，可是呢，我们如果是在82岁的时候才身体的体质才走向得癌症，那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哈。可是呢，如果今天我们注定活到80岁，可是我50岁就得了癌症呢？那后面的30年呢的生活品质，其实大家知道现在医学其实非常发达哈，很多的癌症其实是可以治疗复发，复发再治疗，治疗再复发，复发再治疗，像乳癌就是这样的一个癌症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后面这30年的生活品质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其实这在人生在世，这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所以与其这个样子，其实我们养生的目的只是让我们，比如说要得癌症也好，还是得慢性病的时间也好，我们让这个时间延后。那延后到如果是越接近我们生命的末端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这些疾病呢，其实对我们的人生的影响就越小，对不对？好，那我当初呢会跟肖邦汉结缘呢，其实是在8年多前呢，那时候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产品的关系哈。那时候我还是在医院担任资深的住院医师哈。那时候我是轮值到急诊，那我在医院呢，其实我们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同事都知道我是属于比较旺的人，意思是说，例如说，医院的急诊卡，例如说内科区，因为我是内科专科医师哈。那假设平均12个小时，应该是会来平均哦，就是整个月平均是70个病人的话，那杨孟鲁只要一上班就是80几票，好，大家这些都忘了哈，就是，然后，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是上夜班，那前面已经连续好几天上夜班，那我们夜班就晚上8点上到早上8点，那天是有点忙，忙到我从上班一直到凌晨2、3点，我都还没有机会可以喝个水。然后屁股都还没有碰到椅子，然后结果呢，就在那2、3点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有点体力有点透支了，然后就开始就会胸闷，然后就吸不到气，开始冒冷汗，脸色变得很苍白，然后呢，胸闷会闷到后面去，会闷到背后去，然后讲不出话来。那我因为我自己的父亲本身是心肌梗塞过世的哈，那过去我就常以为说我自己是心肌梗塞的体质。因为什么呢？常常只要发现自己比较过劳，就会有这样的状况，而且一般上就要30分钟，差不多30分钟才会慢慢的好转。那全部都跟教科书上面写的心肌梗塞的症状一模一样哈。然后呢，就以为自己是以后可能也很容易心肌梗塞。后来呢，比较多经验之后才了解说，原来这都是所谓的医学生症候群。什么叫医学生症候群？就是当教授讲到什么病是什么症状的时候，然后底下的医学生就开始对说，这个我也有我好像也是这个病哦。对，这叫医学生症候群。所以我们就是乱到哪一科就得哪一科的病这样。好，那一次就发作了，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看病了，因为我连讲话都讲不出来。那时候就知道我找个医生赶快坐下。那这个时候呢，旁边就有个同事就跟我说，医师，你都没有喝水对不对？我说对。他说好，那这个给你喝。就出现了一杯紫色的液体。好，然后就说等一下，这不是水啊。他说没关系，你先喝再说，对你会有帮忙。我就想说反正也有水嘛，我就喝了。就喝下去呢，想说看起来有点像葡萄汁，可是喝下去之后就觉得葡萄汁应该不会涩涩的。好，然后呢，可是我还是把它喝完，因为觉得好像也还可以。结果喝完之后就发现，5分钟到10分钟之内，我的那个不舒服的症状，以往是要大概30分钟才会慢慢的好转，要休息30分钟。就那一次呢，5到10分钟之内，我的不舒服就好了大概1/3，还没有全好，但是就好了1/3。我才回头就问，给我那杯紫色液体的同事说可以几下，他告诉我说这个 OPC 啊，好，我就说OPC 几下，我才回头去查说，原来 OPC 是原花青素，然后它在原来在医学上面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已经证实，包括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就证实它有对人体上面有好处。所以在当初会跟产品结缘是这个样子哦。那至于经营，那就是好几年后的事情了啊。好，那后来呢？当然接触到 OPC 之后，我就再去研究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营养是可以帮助到人体的。 那才开始接触到营养医学的领域。后来才经过几年的这样的这样的历练，就我发现呢，美兰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视证据的一个公司哦，它非常龟毛哦，它龟毛到什么程度呢？只要大家看到它今天有好新的独家代理商品出现，例如说营养补充品，它所使用的成分一定是在研究上面已经有定论的东西，不管是大规模的动物实验或者是人体实验，但是有定论，它才会把这个成分把它设计成产品，然后变独家代理商品发行出来。哦，那美兰公司有多龟毛呢？我记得之前，我有几次是上年会去讲健康相关的议题，其实基本上很多公司就想说，医生嘛，讲健康的议题，那就投影片就医生自己写，你要讲什么，只要时间不要 delay 就好。你知道美兰公司是我们是三个月前就要先交稿子，例如说四月年会，一月就要交稿子，交了之后呢，会寄回去美国总公司审核。好，然后呢，我就会收到美国总公司的 email 说，哎，杨医师，那个第十一张投影片的第二行字，麻烦你标出处。我就不说，哎，这看起来不是常识吗？为什么还要标出处？然后人家就可能就会想说，哎，这句话太难了，可不可以拿掉？那个台下的听众会听不懂。好，所以他对于连对于一个健康专业人士要讲健康相关的议题的投影片，他都这么规毛哦。那在产品上，它所展现出来的规模，其实我们也都看得见哦。所以这几年的这样的研究下来，就发现说，美兰公司只要它有出来的营养补充品哦，其实它都是品质非常好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那个，是你按的吗？还是我按？哦，是你按的。那可以回上一张。好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我们的课程好。那防癌保健的部分，其实背景用的这个图呢，其实就是所有癌症的起因哈。这个是一个，如果大家是相关领域的人，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染色体的图哈。那这是 P53 基因哈，就是打箭头的这两个地方，就是 P53 基因它突变的地方。好，这篇是被发表在 Nature 哈，在自然期刊哈。那当初人类之所以会发现癌症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这张图出来了。好，所以呢，其实我们只要能够预防这两个地方，不要让它产生突变，其实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这个是开关。所以只要这开关没有按下去，后面的事情全部都不会发生。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重点。好，那往下。那我们就要看到说，那为什么 P53 基因会发生突变？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跟自由基有关系哈。那我想这就是待会我们再解释什么是自由基。你看自由基的来源，其实大家看图大家就知道哈，这个自由基很重要的来源。第一个吸烟，你看这个香烟化成大烟哈，而且呢，不管是香烟还是二手烟，我们知道二手烟比香烟还要毒哈。那除了香烟跟二手烟以外呢，包括空气中的汽机车的黑烟，或者是工厂的一些空气污染排放的废气，还有包括甚至是食物，今天只要食物的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越多的烟。这个食物呢，就跟你吸香烟是有类似的效果，当然它没有像香烟那么强，例如说什么食物会产生烟，第一个是烟熏，对不对？油渣、碳卡，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常吃这些食物会容易引起大肠癌？原因就是因为它在烹调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的烟，所以这些自由基你在吸下去的时候，这些自由基会随着血液跑到你全身去，然后呢，你的体质哪边最弱呢？你的疾病就会从那边跑出来。所以我们常看到很多的家族。是不是可能一个家族里面有很多人都糖尿病，一个家族里面很多人都大肠癌，可是绝对不会是100%，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遗传的，因为它是代表说今天既然是同一个家族的家人，代表说他们体质上面有类似的强弱的地方，就是强在哪里，弱在哪里。所以呢，当然他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如果又产生很多的自由基的时候，他就比较倾向容易得那个方面的疾病。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发炎。如果你的身体常处在发炎的状态，那就是比较容易身体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因为发炎本身就是一个氧化反应，氧化的过程会产生非常多的自由基。那最厉害的发炎就是这两个，一个叫自体免疫疾病，一个是过敏。当然，我们所谓的慢性病，例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肝病、肾病，好，这些也全部都是发炎哦。为什么？因为这些你如果把这些疾病把它放到电子显微镜上面去看，就会发现，例如说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取一个全身的所有的血液到处都在发炎，并不仅仅只是胰脏出了问题而已。好，所以那我们来这边谈的，就是这两个，例如说自体免疫疾病或过敏。那其实自体免疫疾病跟过敏其实只是一线之隔。我常讲， 过敏严重一点就变自己免疫，因为两个都是免疫的混乱。那自己免疫就是说，我举个比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免疫细胞是我们身体的警察哈，它是负责维持治安的哈，所有的什么脏东西啊、病菌啊，都是我们白细胞在负责处理，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如果它今天呢，它发疯了，比如说就好像派出所里面的警察呢，他拿着机关枪，然后冲出派出所，然后就对着旁边的路人哒哒哒哒哒，全部都扫死了。所以叫做自体免疫疾病，因为会攻击自己。那如果过敏呢？那过敏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些派出所的警察呢，如果全部都拿着机关枪冲出来，然后对空鸣枪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把所有的路人都吓坏了，这叫过敏。啊，叫懂意思吗？所以其实它只是枪对准哪里而已哦。所以根据研究发现，这两类的疾病的人，他得癌症比例也比一般人高很多哈。好，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紫外线。我们知道紫外线来自于阳光，所以太阳的晒太久，尤其现在全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地方有臭氧层了，不是吗？好，我看在座的大部分都很年轻哦。哎，我小的时候不是教说南极上空有一个臭氧层大破洞，对不对？现在还有在讲这件事吗？为什么不讲了？因为已经没有破洞了嘛。因为都破了，就没有破洞，是吧？都不需要讲了哈。对，所以其实现在紫外线的量是蛮大的。我们小时候气象报告会讲说什么紫外线指数吗？不用讲啊。可现在呢，经常都超标。所以太阳呢，能闪还是尽量要闪。当然整天都没晒到是不好的，可是你要记得晒不要晒太久哈。再来呢，另外一个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蓝光。为什么？因为蓝光在那个颜色上面，它是比较它的波长是比较接近紫外线的，所以它也是属于能量很强的光。那蓝光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不良影响，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已经要注意了，蓝光已经确定对眼睛是有影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研发的荧幕还有包括像 LED 灯 ，LED 灯也全部都是蓝光哦。啊，在这些厂商呢，因为我认识南科跟竹科一些几个研发的厂商，就是国内在做相关元件的最大的厂商，他说他们最近才在研发，要怎么样把 LED 灯里面的蓝光减少，才在研发而已哈。所以其实要注意哈，那个荧幕不要盯太久。如果你家有 LED 灯，也不要尽量不要直视 LED 灯。好，那辐射呢？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辐射就是，除非你是住在变电所旁边哈。那另外就是手机使用很多的人，好，或者是比如说微波的食物，微波食物能少吃，当然就尽量少吃。那使用电磁炉的时候，不要离电磁炉太近，因为电磁炉就是使用辐射在加热的。好，那再来，这边图里面没有提到，唯一的就是压力。其实压力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压力是其实是所有的自由界源头。根据研究发现说，今天只要你心情有的波动，比如说一生气，或者是你觉得压力很重，心情不好，其实体内的自由基就开始增加了。所以呢，其实我常讲说，我们要处理自由基，当然除了避免这些源头，当然避免压力。有时候，如果说压力的来源是老板，有时候很难避免压力，对不对？你总不能说老板找你进去，你说我不要见，不可能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办法减压，那可能要每个礼拜或者是固定时间去安排，用一点点时间去释放压力。那每个人释放压力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觉得到百货公司去逛逛就会比较轻松，有些人可能要到山上走走，有些人喜欢去看看夕阳，吹吹海风，对不对？有些人可能是去运动的时候可以疏解压力哈，像我以前就是我疏解压力的方式就是到乒乓球俱乐部去看一个比较弱的对手，把他扁一顿，我就会压力就会轻松很多，因为压力在他身上嘛，因为解决的都是他嘛，对不对？好 ，OK， 所以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去找到适合你的方式，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压力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引起后面的身体的损伤的问题，但压力是源头，这些都是源头。所以其实如果要预防癌症，最重要的是源头。你要注意你吃的东西，注意你的环境。例如像我这边有朋友，他是在修机车的，我就跟他讲说，你我现在口罩能戴要尽量戴。他说，可是我没有办法每天，没有办法一直都戴着，因为一个修机车的师傅如果一直戴我现在口罩，因为他是体力活。他要呼吸比较多的空气，对不对？那他如果一直戴活性炭口罩，他有戴过就知道那个比较不好呼吸，因为有一层碳在里面。可是我说你能戴多久就戴多久，为什么？因为你少吸一点，对你的身体都有好处，对不对？今天只要他少到你身体处理得掉，你身体就不会生病。所以这些问题能闪要尽量闪，好吧？那第二个，那如果万一还是产生了呢？那使用抗氧化剂去中和自由基，就是第二个做法，就是这是属于比较治本的做法。 那如果等到它产生疾病，我们才治疗疾病产生的问题，其实这是属于比较治标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生了一个糖尿病，你说我不能等，我不能先调整这些，然后血糖就放着让它高不管，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如果等到已经发生疾病的时候呢，药物的介入其实是必须的。但是你的生活调整呢，可以让它在输出的这些自由基量慢慢减少，你的疾病才有扭转的机会。好，下一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自由基是怎么攻击我们的细胞的哈。这些什么 OHO 这些东西哈，这全部都是自由基哈。那当它接近我们的细胞，这是细胞的那个电子显微镜图哈。它接近细胞的时候，它就会造成这样下面这个反应。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细胞膜是两层的磷脂质的构造。那当自由基接近的时候，因为电荷的关系，还有电子传递的关系，它会让这个两层的那个磷脂质会崩解开，崩解开它就会出现孔隙。当它出现孔隙之后，就会有一些不该进来的东西跑进来，例如说自由基可能就继续跑进来，或者是病菌就跑进来，或者是毒素就跑进来，所以这个膜就会开始出现没有办法防御。那没有办法防御，东西跑进来，这个细胞就可能开始要面临内乱，因为它里面就有很多不该在里面的东西出现，或者是它今天要排出去的东西就变成排不出去，所以这个细胞功能就开始出现异常。甚至如果说今天跑进来的这自由基更多，它跑到你的细胞核，用同样的方式，因为核膜跟细胞膜是长得很像的膜，它就再一次打开核膜冲进去，造成你的染色体的异常。例如说自由基去攻击染色体的时候，就会发生。下一张，我们看到就像这样，这是正常的染色体。如果今天自由基攻击了你的染色体，它可能会发生断裂。好，如果它断掉，这个细胞死掉，那就算了。为什么？死掉就是身体损伤而已。可是如果今天它打断了。你的染色体，就是这个细胞没死，所以它偏偏它打断的地方就是断在我刚刚讲的很重要的 P53 基因的地方，也 P53 基因发生缺损或发生突变。那 P53 是干嘛？就是这个细胞如果太老太旧了，它就会叫它去死，它就去死了，这叫细胞凋亡，可能有些人听过。如果结果它 P53 基因出现问题之后，它再老再旧它都不死，啊，它就变老不死，对不对？它就变成一个不会死的细胞，那它就可能。接下来，如果自由基继续攻击，如果攻击到下一个，它变成什么？它变成会分裂，或者是分裂速度比之前更快，而且又不死。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良性肿瘤。如果它接下来再累积更多的细胞突变、基因突变，大家知道啊，等它变成肿瘤的时候呢，它的基因突变就不太需要自由基来攻击，它自己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因为它的染色体本身不稳定，就出现重组。所以呢，就好像大家在看疫情一样哈，有点类似哈。它就可能，这边又本来没有问题的，就在分裂的过程中，刚好这边也崩解，它就变成以前不会攻击旁边的细胞，现在开始变成怎样，会攻击，然后呢，甚至它开始会转移。好，那就所谓的恶性肿瘤。当你的肿瘤开始会攻击旁边的细胞，开始会转移的时候，它就是恶性肿瘤。那我们有时候会做治疗，对不对？例如说，好，一个恶性肿瘤病人，我们打了化疗，那打了化疗要把这些细胞打死。然后我们知道化疗当然很伤身，所以它的目的是要把这些长得很快的细胞打死。因为这些细胞它们的染色体其实，因为它们一直在分裂，所以它们的染色体常常是在打开的状态，比较松散，所以好攻击。结果呢，我们的化疗呢正在打，一开始这里好像效果还不错，可是呢，这些细胞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又很倒霉的，例如说它某些地方的基因又出现突变，结果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分裂出来的癌细胞就开始什么？开始有帮浦。那什么叫帮浦？就是。例如说，今天坏了药房来了，被这个细胞吃进去了，它就发现，这个有毒，打出去，它就从它的细胞把它打出去，那这一颗细胞从此就再也不怕坏了药了，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吃进来，马上就打出去，吃进来打出去，所以是谁会死？不会打出去的，你的正常细胞会死光，所以癌症恐怖就是恐怖在这里，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预防这个染色体被自由基攻击的过程。后面这些事情就比较不会发生。如果真的不幸得了癌症，你体内的自由基的数量少，它被攻击解开的次数少，你的癌症细胞也比较不会进展成更恶性的癌症细胞。所以这个是关键。好，当然从一个健康的染色体要跑到变成癌症，一般需要10年、20年的时间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它需要很长时间的累积。然后20年后你才看到有一个0.2公分的，例如大肠癌啊、肺癌长出来。被仪器检查出来超过0.2、0.5以上的，我们才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累积，可是我们可以在源头的地方就预防它。下一代。好，那我们来看它什么是自由基哈。那自由基在物理上其实它是一个 带有不成杯电子团的原子或分子能看下来吧，来我们看一下图哈、哦。假设像这个，这个是一个原子哈、哦，那它周围应该要有六颗电子哈、哦，它应该是要成对的。可我们看到为什么它变成红色的自由基，就是因为它少一颗，它五颗，对不对？那自由基为什么会叫自由基？就是它变得很自由，会跑来跑去。它跑来跑去呢，它就想要去拿别人的电子，因为它想要变成稳定一点的。这样就伸手去拿了隔壁这个分子，这、就是一个两个的分子，去拿了它的电子。它拿它的电子以后，它就会稳定下来。可是它呢，它就变成自由基了，对不对？好，可是呢，有可能它正在伸手拿它的电子的时候呢，它的屁股这颗被另外一个自由基拿走了，所以它就会变成怎样？它就变成连锁反应，大家拿来拿去。好，那就会变成一个连锁反应，它的损伤范围就会怎样？就会扩大，就会扩大。所以自由基经常可以引发一个连续反应啊、哦。那我们往下看。好，那我们常讲说，那抗氧化剂可以中和自由基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们看下一张。抗氧化剂就是说，它本身具有很多的电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些电子，当它失去了之后，它要不呢，就是它自己可以很快的补电子回来，或者是它就算失去电子，它也不会变成自由基。它还是很稳定的，这种叫做抗氧化剂。所以你看这抗氧化剂，当它把电子分给这些自由基，一个人分一颗，大家就都成对以后，就变得很开心，有没有？那这个就是一个抗氧化剂中和自由基的过程。好，那例如像 OPC 就是具有很多这样的电子。我们常知道维他命 C、维他命 E 也都是这样的角色。来，下一张。那我们就来看说，那既然要抗自由基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在生活模式上面以外呢，那我们来看，那人体是自己能不能抗氧化？其实人体自己就能抗氧化。我们身体的细胞都有三大抗氧化系统，都是酵素系统，所以你的身体有酵素的量能够保持是很重要哈。第一个叫超氧化歧化酶 SOD 哈，我们知道有些商品是叫你吃这个东西下去，对不对？但是你吃这个东西下去，经常你的身体不一定是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超氧化歧化酶这种东西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经过你的肠胃道消化就变氨基酸，送到肝脏重组，它一定会重组成 SOD 吗？不一定。你能够命令你的肝脏说你只能组 SOD 吗？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只要是蛋白质的东西，你吃下去它不一定会变成你想要的东西哈、哦。好，那、这是题外话。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叫谷胱甘肽固氧化物酶 GPX 跟固氧化氢酶。我们看看这三大酵素系统，它的中心原子同心锰烯铁，通通都是一些微量的矿物元素。所以其实矿物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对抗氧化来讲是非常重要。那矿物质什么东西里面最多？其实蔬菜、水果最多。为什么？矿物是从哪里来？从土壤跟石头来的。什么东西长在土壤跟石头上面？就是蔬菜跟水果哈。OK， 好，看下一张。那另外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有一些外来的自由基，例如说压力产生的，那例如说那个吃的食物污染什么等等。但其实我们自己身体有时候也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因为例如说在肝脏解毒的时候，它就会制造非常大量的自由基。我们来看一下肝脏的解毒过程啊。鬼叫东西已经滚了啊，下一张。好，我就用英文的，然后我要去，因为我们有中文版。好，看下一张。肝脏的解毒过程其实它分成两个步骤，那我们看，就继续看。好，这个是我们的脂溶性的毒素，如果是水溶性的毒素，会直接送到我们的皮肤，送到我们的肾脏，送到胆汁里面去，就直接排出去了哈。那脂溶性的毒素才需要经过肝脏来处理。好，脂溶性的毒素会先经过氧化还原的反应。那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过程需要这些营养素啊，这些营养素就是说，维他命 B 群、叶酸、支链氨基酸、生物电解质、离子、谷胱甘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 B 群对肝脏很重要？你如果缺 B 群的人，你的脂溶性维生素就排不出去，它就永远在你的体内形成脂溶性维生素、脂溶性毒素。那脂溶性毒素会堆在哪里？就堆在脂肪，你身体哪里脂肪最多？乳房，女生就乳房最多，大脑全部都是脂肪，再来就是你的皮下脂肪，所以有些人会长脂肪瘤，有些人得脂肪肝，有些人脑部就出现问题，失智症，对不对？小朋友过动、自闭，这些都跟脂溶性毒素有关系，所以其实第一步非常的重要哈。好，所以你要看一下你的营养素有没有缺乏这些哈。那我们再往下一张，那当它被分解之后，第一个步骤完成之后，就变成中间产物。照理说变成中间产物之后，这个应该要比这个不毒，对不对？但是很可惜的，这个东西比这个还要更毒，所以这个中间产物就要赶快的把它处理掉。好，所以第二步骤变成关键。如果你的肝脏跑不下去，第二步骤，你的这些中间产物就会留在身体里面很久，它比第一步骤还要毒哦。 比那个脂溶性的毒素。那这个第二步骤叫做结合反应，就是我们肝脏会开始把很多的东西接到我们这个中间产物上面去，把它接上去之后，它的毒性就降低了。那我们是接什么东西上去？就是接一大堆的氨基酸上去，把它接到这些中间产物去，它就变成水溶性的。它变成水溶性的时候之后呢，它就可以从我们的肾脏、从皮肤或者是从胆汁就排出去。那到这边它就比较没有毒性了。所以你看到第二步骤的这些全部都是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很重要。那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哦，你看他一天到晚，他说他吃得很养生，吃得很清淡，然后吃蔬菜水果，哦，然后呢不吃肉。然后你说，哎，他吃素啊，吃得很健康。你说奶蛋也不吃，可是我们都知道氨基酸从哪里来，奶蛋、豆、鱼肉，对不对？如果他跟你说，哎，我不吃，我吃全素，奶蛋不吃，然后鱼肉也不吃，那他只剩下豆，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吃豆会胀气。那这些人呢，你就会发现他的肝脏的毒素就很容易停留在中间，而且很容易停留在中间。所以呢，你会看到有一些你说好像他看起来吃素，好像看起来吃得很养生，可是他肝脏一天到晚胆固高，或者是他看起来气色不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营养不均衡。好，吃素的人哈，我常讲吃素的人要比吃荤的人吃得更均衡，吃得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吃荤的人，比如说好有吃牛肉的人，那牛吃什么？吃草，对不对？但因为牛吃了很多的菜，对不对？然后呢，它浓缩在它的肉里面，它今天吃的肉，这些营养素基本上就会进到你的身体来。那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吃素的人跳过牛，或者你因为某些因素你不吃肉，你跳过牛、跳过猪牛羊这些动物，好，那你就得取代他们的角色，吃很多的草。好，所以你的蔬菜呢要怎么样？要吃的种类要广泛，吃的数量要怎样？要多，你的身体才会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不是吃素就健康哈。好，那我们来看哦，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中间产物停留在身体的时候，其实它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比如说产生活性氧分、细胞的损伤，产生过氧化物，因为氧化还原本身就是一个很强的自由基反应，会产生非常大量的自由基，这个恶性循环会一直进行。那所以这个中间产物每在你的肝脏里面多待一秒钟，对肝脏都会造成损伤。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帮助肝脏，等一下讲一下哈。好，我们就需要这些营养素来帮助保护肝脏，这些全部都是抗氧化剂。好，我们可以看到维生素 A、C、E、硒、铜、锌、锰。好，这些为什么是这四个矿物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就是刚刚讲的抗氧化的酵素，还有包括 Q10 生物链环孔，比如说像 OPC 花青素等等。水飞技术就是刚刚也会讲肠镜里面有的，或者是你常在肝胆科打保肝药，就是水飞技术哈。好，还有 B 溶键，它这个是肝胆科的教科书印下来的图哈，它直接在上面写 B 溶键哦，这不是我加上去的哈，它上面直接写 P 加去的哦，欢迎再回到上一页，不用看到在这里啊，所以你喜欢肝体哈，好，下一张，好，所以你看维生素 A、C、元气，这是什么产品 ？APX 对不对？产品里面也有这样的组合，好，那 B 溶键当然是 OP3 镁、盐、精英，好，里面都有 ，OK。好，所以呢，其实你就知道说，营养对于整个你的营养的均衡，其实对于整个肝脏的代谢其实是息息相关。尤其是这一块蓝色里面的，是在中间产物待在你肝脏里面的时候，保护你的肝脏用的。好，那我们往下看，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营养素如何帮助抗氧化？其实它就是两个角色，一个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例如说维生素 A， 或者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E、出现叶黄素、Omega-3， 它会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形成抗氧化物，因为我们细胞膜都是脂肪，所以它是脂溶性的，它就会留在我们的脂肪上，帮我们挡住从外面要进入细胞的这些自由基。那万一它还是不小心进来了呢？维生素 C、OPC、白油醇、花青素、儿茶素等等等这些水溶性的呢，它就会溶解在细胞质里面，例如说它还是突破细胞膜跑进来，那我在细胞质里面至少可以挡一下。或者是细胞的外面的血液或者是组织液，其实它也都是水分，这些抗氧化剂就会在里面晃来晃去。那自由基要一路跑，闪过这些抗氧化剂，然后要去攻击你的细胞的机会就会怎样？就会减小。OK， 我们看下一张。所以使用抗氧化剂的原则其实就是种类要多，剂量要够，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抗氧化。下一张。那抗氧化剂刚刚有讲，都从哪里来？蔬菜水果里面最多，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就可以换成： 吃蔬菜水果的原则就是种类要多，而且量要够。你像美国农业部跟哈佛医学院早在大概四年前，2011年，他就已经建议他的那个人民哈，每天吃蔬菜水果要达到一个 optimal dose， 就是一个适当健康的量，一天是至少600公克，就是一斤哈。蔬菜加水果要一斤，尤其是蔬菜要占70%，好，所以大家去算一算，你每天的蔬菜水果占什么吃，稍微一斤，好，那他说蔬菜至少要占400公克，好，好，如果吃不够的话，你就知道可能要多吃一点哈。好，我们看下一张。那哪些食物的抗氧化力最高？我们想要知道哈，美国农业部在2017年有公布这样一个数据，好，它告诉我们左边是水果，右边是蔬菜。它去测量它的抗氧化力是以 O-RIC 当单位哈，我们看到前几名的水果，大家都发现都是莓果类。我们看蔬菜，第一名是羽衣甘蓝，第二名菠菜、秋腰甘蓝、青花野菜、甜菜。你会发现都是什么？大部分十字花科。好，但是要注意哈，吃十字花科的菜呢，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你爱吃，因为它很营养，所以虫也很爱吃，鸟也很爱吃哈，所以多半它都农药都很重。好，所以在买的时候，可能你在清洗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哈，尤其是你，比如说你去买青花叶菜，大家可以做个实验哈。青花叶菜买回来，你光看刚开始要去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水会弹开。嗯。为什么？因为上面有一层农药的胶在上面，因为它并不是一片的嘛，它是一朵一朵的，所以说喷一般的农药它会渗下去，就没办法盖在表面。所以那农药有加胶，然后喷上去之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那个虫就不会来吃，因为它最好吃的就是那些小小的地方。所以在洗的时候要洗到它水透的过去，那么水是不是下去打来，那这样洗来就可以了哈。注意一下，当然市面上有一些所谓的天然的蔬果清洁剂，伙伴上面也都有卖，好，可以去做处理。好，所以其实你就知道这些食物要尽量多吃很重要哈。看下一张，看其实巴西莓的 O-RIC 也很高，看第二名跟第三名是石榴跟蓝莓。刚刚在前一张的表，石榴跟蓝莓都是前五名的哈，巴西莓也还比他们高，所以其实巴西莓的 O-RIC 也非常高。因为2007年，美国农业部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巴西莓还没有那么夯哦，当然现在已经很夯了哈。我们看下一张，好，我们看一下，那 O-RIC 的每天建议摄取量，美国农业部还建议，他说美国人平均每天从食物当中摄取1670个单位，但他建议正常人每天要摄取3000到5000，所以其实额外补充是需要的。那我们看一下台湾人跟美国人比，我们吃蔬菜水果根据农委会的统计，我们每天吃的蔬菜水果量跟美国人比，我们大概只有美国人的70%到80%，所以其实我们的数值应该是比美国人更低。好，那你觉得我们的建议摄取量会比美国人高还是低？
高。
台湾人的工作时间跟美国人比怎样？长，薪水比他们低，压力比他们大，地小人丑污染多，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好，所以其实大家额外补充其实是需要的哈。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产品的 O-RIC， 就是公司有公布的啦，就是 OP3 一瓶盖是2000个单位 ，O-RIC 呢一份是2瓶盖，所以它一瓶盖是1500个单位，2瓶盖就是3000个单位。白藜芦醇一瓶盖是超过3000个单位，就是大家可以当参考哦，我们要去做补充。来下一张，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看 O-RIC 美国配方，下一张。那 O-RIC 美国配方其实它在美国叫做爱上它 O-RIC 配方啦，只是在台湾怕大家看不懂，所以加了美国两个字。那其实你看它就是什么蓝莓、蔓越莓、葡萄、覆盆莓、坚果、木果、石榴、黑醋栗，是不是都是刚刚看到在前几名的那些最高的莓果类，全部都在这里了？比如说像黑醋栗，现在比较高档的有一些天然的保养品里面是不是都有加黑醋栗？好，那所以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抗氧化力非常的高。然后呢，非常好喝，因为莓果类都是酸酸甜甜的哈。看下一张，好，它可以提供更全面的抗氧化功能，因为它有7种莓果加在一起，这里面的莓果呢，你看，全部都含有很高量的花青素，但是每一个莓果都有它自己的生物类黄酮，所以7种加在一起，花青素就特别多，但是会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类黄酮加在一起。使用抗氧化剂最好就是全面，越多种类越好。所以这样子就会花青素很多，但是其他的都通通都有，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抗氧化的单位，然后可以来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好，我们看下一张。那哪些也需要 O-RIC 美果配方啊？当然就是高压力、工作时间长、作息不正常。其实这三点如果看一看，全台湾人大概90%以上都有啊，对不对？有钱是低压力，工作时间短，钱多事少，低压力每天需要自然醒，好像很少哈，对不对？ 如果你需要保护眼睛皮肤肝脏，因为花青素在研究上就是对眼睛皮肤肝脏来讲是最好的，在中医的理论来讲，这三个也是一组的啊、哦。所以只要能够保护眼睛的，就能够保护肝脏哈、哦。那当然比较特别的是在西医的研究上面，花青素已经知道可以预防跟治疗泌尿道感染。所以说你是常会犯泌尿感染，比如说尤其是女孩子哈、哦，不管是你是常憋尿，或者是你的肠子里面环境细菌比较多，有时候会穿过肠子跑到泌尿道引起感染的，花青素有预防的效果。但是很重要的是行为模式还是很重要，例如说水喝的少，要多喝水哈。哦会常憋尿的能够不憋尿，尽量不要憋尿。那肠子就会有便秘的问题的，好，肠子环境不好的，那去处理肠道的细菌的问题，好，那就是去把肠胃道让它的排便正常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好，那当然美国地方可以帮到忙。来下一张，那接下来看 O B G 三哦，在美国你看它的名字就很简单，写了 O B G 三在这里，好，台湾的名字就很长，古老子松露子孔子缺铁精华，对哈。好，那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生物类黄酮为什么植物都会产生生物类黄酮？其实刚刚讲的花青素也是生物类黄酮 ，OBC 也是，白芦醇也是等等。那因为植物上面呢，它是为了要防止它自己被侵蚀跟虫害，它保护自己，所以大部分的生物类黄酮都在植物表面，就是果皮、树皮，好，或者是种子，因为它要保护它的下一代。好，那结果人类拿来吃以后就发现，哎，我们也可以获得健康上的好处，所以我们就拿来补充下一代。那其实1930年代被发现的时候，它是。是在柑橘里面被发现的，甚至它还被命名，一开始被命名为维生素 P。我们在维生素的命名就是你非吃不可，不吃你会死掉的，叫维生素哈。那一开始被命名为维生素 P， 可是后来经过几年，后来发现它不完全符合维生素的命名原则啊，所以后来就把它名称改回去叫生物类黄酮，就把它这个名字拿掉。但是，好，我们看下一张，那哈佛医学院教授 Norman Harper 他就说。表儿茶算是其中一种的儿茶素哈，那它是茶叶里面最多哈，那它本身也是生物类黄酮。他说它应该视为与维生素有同等地位。他在2007年的时候讲了这句话，然后他说你看，因为表儿茶酸有可能减少西方世界1/4的常见病，人生病1/4都是慢性病，那慢性病全部都是从自由基来的，那因为儿茶素可以中和自由基，所以他讲了这句话，所以他认为应该跟维生素是一样的重要哈。好，这些话是被发表在 Science Daily 哈，在美国的科学期刊上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OPC， 到底 OPC 这三个字怎么来？它叫寡聚原花色素 ，O 是 Oligomeric，P Prenosone，C Cyanidin 哈，这就是寡，这是原，这是花色素，所以就是 OPC 是这样来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哈，它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黄烷三醇的结构，这个叫做黄烷三醇哈。那就是大家看它是三个圈圈就好了哈 ，OK， 好，那如果一个这个叫做儿茶素，如果两个挂在一起就叫做 OPC， 三个挂在一起比较比较暗啊。我老婆最近有点怪怪的啊，来，好，大家三个连在一起的时候，这里叫 OPC 哈，好，看下一张，那所以一个是儿茶素，两个三个素。OPC， 但是如果四个串在一起，这叫单宁酸哦。我们知道在茶里面有非常多的单宁酸，对吧？啊，但是单宁酸就没有抗氧化力了哈。单宁酸抗氧化力就很弱很弱了哈。所以只有三个以下的才有抗氧化的效果，还这样。所以儿茶素跟 OPC 其实是亲戚哈。那为什么产品要叫 OPC 三？原因是因为它有三个 OPC 来源。啊，第二就是葡萄籽，一个红球，一个松露皮。之前看过北美有一个产品叫 OPC 十。啊，很多人那消费者就会以为十大于三。对十比较厉害，对不对？可是你知道 OPC 三是三个 OPC 来源，十不是十个 OPC 来源，因为 OPC 找不到十个来源，没那么多。好，你知道它的 OPC 十是什么意思？是 OPC 加九个其他的东西。好，那九个都很多都是阿萨布鲁的东西。好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 OPC 其实最早是在葡萄籽里面被发现的。那当然我们会拿整颗的葡萄去酿红酒，所以红酒里面就会有。那再来就是后来人类发现，在松树皮里面的 OPC 它的值跟量跟效果其实都远高于葡萄籽，尤其是在法国的那个松树皮。其实现在松树皮最多的就是法国跟纽西兰。你会看到市面上有一个名字长得很像 Pistachio， 它后面这些字都一样，只有前三个字母不一样的，那个就是纽西兰来的。它累积的人体实验报告也有几篇零星的，不多。那碧螺箭呢，已经累积好几百篇了哈。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大概就是可以，他说可以增进免疫系统健康， 维护心脏血管跟血管健康，过敏、关节炎、皮肤问题、心脏血管淤血、注意力失调和过动问题。当然，它几百篇的研究结果，它好处不是只有这些，只是当然我们把它 summary， 大概这些是最重要而且最明显有效的哈。那我们看往下一张。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产品里面，其实除了 OPC， 那 OPC 里面有那个闭溶键，其实是非常重要，大概就是葡萄籽跟闭溶键的差别哈。但是我们的 OPC 里面不是只有 OPC， 因为为什么？葡萄里面浆果包括葡萄、莓果类的水果，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物类黄酮，叫做花色素苷，这个就是花青素。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也是三个圈圈？那大家应该是看不出来它跟儿茶素哪里不一样了哈。这边不一样啊 ，OK。不过我们这些不是很好，第一次转换不重要 ，OK。所以因为它长得很像，所以效果也很像，它都是很强的抗氧化剂哈。好，下一张。那红酒跟葡萄里面也都有白藜芦醇，那白藜芦醇就长得比较特别，它只有两个圈圈，所以它比较厉害哈。那等一下我会讲，因为我看小圈圈机关枪有没有 ，OK。所以它很厉害哈。好，下一张。好，那碧龙剑其实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在法国，它是长在法国西南海岸加斯科尼那个地方。生长30到50年的时候，那片树林就是长这个样子。当然，那片树林不是就这几棵啦哈，那片树林非常非常的大哈，它将近是一个台湾这么大，而且没有三氯基化肥污染，氮氧没有季节影响。那现在法国政府已经把那边围起来了，他说那边要保护，他说这是上帝送给全人类最好的礼物哈，因为它可以很强效的抗氧化，所以呢，你进去砍树哈，只有赫巴公司可以进去砍，可是砍啊跟做卫生纸一样，砍一棵要种4棵。因为那边的土质非常特别，是一种很特别的红土，所以它长出来的松树不太一样，它是一种滨海松哈。OK， 所以不过呢，虽然它有保育哈，不过因为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人在吃碧龙剑了哈，不是只有我们的 OPC 才有碧龙剑，因为它市面上越来越多产品都有碧龙剑啊，所以我相信这一片树林应该是会越来越矮，然后现在会越来越少，所以趁着能吃得到的时候还是要赶快吃哈。好，开张。那碧龙剑其实它是很安全的哈，因为它是按照医药标准进行生产，它之前有做过药品等级的人体试验，所以它的副作用是被调查的一清二楚的，这跟一般市面上所看到的所谓的那个健康食品是不一样的，因为健康食品不太需要去调查副作用，但是在药品不一样，药品等级的研究是光从动物实验开始，它就要看有没有副作用，如果动物有，那就要看什么剂量都不会没有，然后换到人体要去调查的很清楚。所以为什么一个新药的研发一般都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淘汰掉99.99%以上的新药，就是你可能做10000种药，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到最后真的上市了，原因就是在这里。那碧龙剑是经透过这样的过程所研究出来的哈。我们看下一张，所以它有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报道哈，而且它在有一些地方是以非处方药来注射。这个等级是很高的，来看一下。那它当然还有大量的研究功效，很多的临床的试验，都是用人体试验。那有6项美国跟国际的专利，大家想要知道专利是哪些的话，可以上它的网站哦，就3W.碧龙剑，但不是中文哦，是 PNational.com.tw。如果不知道那个字怎么拼哦，请回家看你 OPC 的罐子上面都有写。OK， 好，下一张，再有中文的资料可以看。那我们看一下，那碧龙剑它最重要的就是抗氧化。那抗氧化剂其实就是刚讲，我们的立腺体在代谢都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或者是从外面跑进来的自由基的时候，它攻击我们细胞壁啊，攻击我们的细胞膜，攻击我们的 DNA， 攻击酵素。那如果今天你的血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剂，下一张，它就会变淡，它就会挡住，帮提供保护，把它综合掉，那你的细胞是不是就处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一张，那我们看一下碧龙剑它的抗氧化力哈。这都是研究结果，所以底下都有署名的，它发表在哪里，民国那个几年发表的。你看这是葡萄籽对不对，这也是 OPC， 碧龙剑是不是也是 OPC， 同样是 OPC， 不同的来源，你看效果差多少，就是差好几倍。好，所以碧龙剑不是一般的 OPC 可以拿来做比较的。好，下一张。那我们看到它为什么这么厉害的原因就是就是把它按掉，下一张，看一下，我也好了，那一张图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好，那那张图其实要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三大，刚刚讲我们的每个细胞都有三大抗氧化的酵素系统，对不对？碧龙剑呢，它除了自己可以提供抗氧化力以外，因为它可以综合自由基，当碧龙剑进到细胞里面之后，它会刺激我们那三大酵素系统，让它的功能比原来更提升大概 两倍到三倍，每一个效率都大概是两倍到三倍的数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提供碳化可以避免你，我还让你自己的碳化率也跟着增加，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好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效果会这么好。那研究也发现说，我们今天只要一天使用50毫克的碧螺片，我们知道我们一份 OPC 餐里面有25毫克的碧螺片，所以50毫克就是两瓶盖的意思哈。如果我们一天使用两瓶盖，就会比没有使用的人，它的碳氧化就会明显增加。所以在研究上，我们知道的是两瓶盖起跳。所以我通常建议大家，如果你要用一天至少两瓶盖，不要一天用一瓶盖，一天用一瓶盖写罐子上面写的啦。但是它从研究上面看是都是用两瓶盖当单位哈。那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为了确保，为了确认它的效果，所以好，例如说这两位，可能一个是代表 A 组，一个代表 B 组。A 组是碧龙剑 ，B 组是安慰剂。可是呢，所谓安慰剂就是你吃下去觉得比较无波比哈，那叫安慰剂哈。那为什么要做安慰剂？因为有些人他光吃了有安慰，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好。例如说。我们就以前医学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拿一颗空，里面塞了面粉的胶囊，然后告诉病人说，你卡到物件对吧？吃掉火力架，卡北听，就他回去吃三天，吃了9颗面粉，回来就跟医生说，真的有比较不痛。我们发现大概有30%左右的人会有安慰剂效应，所以在研究上面就一定要把安慰剂当对照组，好，这样懂我意思吗？那这两组的病人呢，他吃的是胶囊是长一模一样的，然后这个碧螺片当然它是用胶囊做的哈，然后颜色是一样的，气味一样，口感一样，什么都一样，所以你分不出来是谁吃到安慰剂，谁吃的碧螺片，这样的研究才能够把安慰剂效应去掉，啊，因为两边都会有安慰剂效应嘛，好，你不然你如果让他知道你吃的是碧螺片，他就说我也靠我啊，所以他的安慰剂效应会被放大，那研究就被准了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天吃两瓶盖就有很明显的差别。来，下一张，你看这是10个，从第几个礼拜，两个礼拜就有很明显的差别。我想很多人的见证都是产生在两个礼拜之内，原因是这样。下一张，那好，这张出现了，原来在这里啊，好，继续按，继续按，继续按，继续按，继续按，继续按，继续按，继续按，按快一点可以吗？好，你就看到本来是这样的活性呢，它就会跟着被提升，这是碧螺片的效果。来，下一张。好，那你使用碧螺片之后，大概3个礼拜，我们就发现血液里面的抗氧化防护能力很明显的上升，这也是使用两瓶盖的量。到6个礼拜，这是持续在使用的状态哈，都一直很稳定。那你如果停止使用4个礼拜之后，它就会掉位，好，就会掉位。所以你说我忘记一天两天没吃，其实 不太要紧，它不会马上就掉下来。但是如果你很久都没吃，它就到最后还是会掉位。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你的食物里面不会有松树皮的。OK， 好，那你可能有吃松树皮的，就不会掉下来。好 ，OK， 下一张。好，好，你看这差别就可以达到40%，是40%。对，好，下一张。好，那我们知道碧螺片的美容保健功效，下一张。今天胶原蛋白之所以会被破坏，我们都知道人会产生皱纹，皮肤会看起来干干扁扁的，没有光泽。其实很多都是因为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常见的破坏原因就是一个外来的紫外线照射之后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打断胶原蛋白的链接，所以胶原蛋白就怎样退化掉，你就皮肤就变白变薄了。那另外一种就是从体内来的毒素，一样是产生自由基，从血管来的，然后呢，它一样是跑到胶原蛋白的地方去打断胶原蛋白。所以呢，如果今天碧螺片覆盖之后呢，它就可以帮忙中和自由基，不管你外面来的还是从底下来的，它都可以保护你的胶原蛋白，所以它对美容上面是有功效的。下一张，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台研究结果。你看，本来皱纹是这么深的，短短的6个礼拜，好，短短的6个礼拜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好，你看很明显，对不对？好，下一张，好，那有使用碧螺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皮肤比较不会晒伤，好。就是按照角度按。好，你原本的耐晒能力是这样，可是你如果每天使用1公斤毫克，就大概是一天是大概2到3瓶盖的量，好，你就会发现你的耐晒能力会提高，大概是70%。如果你一天用到3到4瓶盖的话，会达到几乎是 double。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大家如果发现你会去海边玩或干嘛，你会发现你我在用 OPC 餐的人，有在用碧螺片相关产品的人，你会发现你比较不容易晒伤。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去乱晒哈，因为太阳还是比较厉害哈。OK， 下一张。好，那它对于皮肤上的老化斑点也有很好的效果哈。它可以减少平均的面积跟平均的密度， 好、哦，就是数量会比较少，而且每一颗也都比较小。来下一张，好，那它对于痛经啊、骨关节炎这些，我们中医讲说发炎就是红热肿痛哈、哦，这些痛的效果，其实地龙剑对于平衡这些痛的效果是非常好。刚讲黄子在这里啦哈，啊、哦、就是觉得是啊，所以写就回去看罐子。下一张，那它对于血液流通是有帮助的哈。哦比较新的研究已经发现说，甚至我们都一天用了250毫克的地龙剑，就是如果以 OP 下面来就两瓶干，它对于血液流通的效果，就跟你每天吃一颗的阿司匹林效果是一样的。这样了解吗？我们都知道很多心肌梗塞中风病人，医生会开阿司匹林给他预防他再中风或心肌梗塞。但是我通常这边建议大家就是，你不要因为这样就使用地龙剑去取代阿司匹林，好、哦。我通常像我身边的朋友有在吃阿司匹林，我就跟他讲，你使用地龙剑，它的效果会更好。第二个，阿司匹林是不是很容易引起胃溃疡？对不对？胃不好，胃发炎。因为在使用地龙剑的人，它会加强你的阿司匹林对于血液流通的效果，但是它可以帮你预防阿司匹林引起的胃溃疡副作用。为什么？因为你的胃黏膜，它的那边的发炎减少了，然后它的血液流通变好了。OK， 下一张。好，所以你看哦，他这边说，如果你一口气喝这200毫克的地龙剑，就等于是8瓶盖的 OPG 下去，你的血小板就算一开始是属于中风等级的，马上就会降到正常等级哈，一口气8瓶盖哈。所以我们之前有听过北美的故事，那个一瓶盖粉末加一瓶盖水，然后他一天就喝完一瓶 OPG 了，啊，他的血液流通状况一定非常的好哈。好，下一张。当然，你如果长期的是，例如说每天2瓶盖、3瓶盖这样每天用、每天用，你过2-3个礼拜之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的它的正常活动量都应该都是在正常基准线以下的。好，我下一张。那它对于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还有指脆弱的微血管得以加强哦。我们那有些人他下肢会有静脉曲张，就是因为他下肢的静脉跟微血管它的壁比较脆弱。它可以帮忙补强的结果就是第一个曲张就会改善，第二个它回收水分的效果也会变化，所以它就比较不会水肿。我们看下一张，比如说我们在消下肢水肿常用的这个大夫这个药哈，你看药品的效果用4礼拜、8礼拜会出来，可是你使用了地龙剑，你会发现它效果比使用大夫的效果更好。不过它使用的量蛮高的哈，要消水肿哈，它一天使用的是150毫克的地龙剑，相当于 OP 三就是6个瓶盖哈。好，下一张。好，那地龙剑也可以让你的血糖变得稳定。例如说，你今天吃的这颗汉堡，看下一张，你就会发现，你平常吃的时候是红色这条线倒回来，嘿，你的血糖是不升高，然后呢，你的分泌胰岛素就会降下来，一般的曲线是这样。有在使用地龙剑的人呢，他升高的幅度比较低，降下来也比较和缓。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或行星通的计划的伙伴应该都知道，就是我们血糖越稳定，除了你的身上的肌肉会越多，脂肪越少以外，其实对你的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好，那所以呢，但是不要因为你有在平常喝 OPC， 然后就每天吃汉堡哈，还是一样会对身体不好的啊。OK， 好，下一张。继续。好，然后呢，地龙剑它可以预防脂质氧化，我们知道脂质氧化跟，例如说中风、心肌梗塞有关系。例如说，脂质氧化之后它就会沉淀的血管就可能。时间一长就变成血管硬化，它就容易塞住。那还有包括像例如说老人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也都跟脂质氧化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你看他使用3个月，他的脂质氧化程度就下降了大概1/4哈。而且他这些都是取老人来做实验，下一张。然后有更年期的人，下一张，这是台湾的研究哈，他发现有更年期的人哈，使用 OP 三呢，他的更年期的那个症状就会获得改善的，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些文字的，还有一些更新的，就是说它可以调整机体的免疫反应，叫机体的免疫系统。这个机体一点都不好，机体就是，其实我都形容它是有点过动，就是说今天好，我今天吃了虾子，这个虾子进到我的肠胃道之后，我肠胃道的免疫细胞就说虾子哎攻击，然后你就过敏了，这叫机体的免疫系统啊。正常应该是你的免疫系统应该说，哎，这是虾子哦，好，赶快消化吸收，对不对？可是它不应该去攻击的哦。所以它对于这些有机体的免疫系统，也就是过敏或者是一些自体免疫的人，它可以让它比较平稳。好，这是地龙剑的研究，它可以维护心血管系统的健康，可以改善血管血液循环，所以它可以治疗静脉曲张性的溃疡，包括曲张跟溃疡。有些人他的静脉曲张比较严重，那个地方皮肤会产生溃疡，会弄完结哈。或者是例如说像有些人他是痔疮，痔疮的地方也有可能有时候会有溃疡，就会出血。好， 好，那脚踝水肿，基本上生活举重都跟血液循环有关系，下肢溃烂这也跟血液循环有关系。例如像糖尿病的病人，就是下肢循环都不好，对不对？他可以改善他的下肢循环，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溃烂，比较容易愈合。啊，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啊，可以改善血糖的浓度哈。我们看下一张。对于气喘、视力退化，还有对抽烟的这个排除跟帮助。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今天抽烟抽了20年，然后你戒了，你如果不对身体做些什么事情的话，你大概也需要20年才能够把烟毒排光哈。那很多人都在戒完烟之后没几年，然后就得了肺癌，原因不是因为戒烟造成肺癌啊。我就之前都有肺癌的病人，我说，哎，医师，是不是因为我戒烟才得肺癌？我说，你如果继续抽，你应该更早得肺癌。原因是因为，他戒了，而烟毒还没排完，那如果例如说哈，你戒了烟，你就开始运动，吃了饮食有调整，睡眠有调整，生活变得更健康，你排毒的速度会增快。那闭容健可以加快这个过程，好，闭容健可以加快这个过程。但是一样的，千万不要因为你今天有 OOPC3， 你就继续抽你的烟哈，那是不一样的哈。例如说，我们如果开车哈，看到前面有悬崖，你会怎么做？踩刹车，对不对？有没有人油门不会放掉的？应该是放油门踩刹车吧。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边喝 OPC 边抽烟，那就是看到悬崖踩油门就踩刹车，那到最后你就是短滚下去哈，对不对？更严重哈。OK， 再来可以增加学习动力哈，例如说有一些专注力不集中的小孩，可以让他比较专注力提升，延缓老化，抵抗压力造成伤害，还有甚至可以把不好的胆固醇转成好的胆固醇。下一张。那在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当中，对心血管的好处已经确定了。这什么叫双盲？就是双盲不是说大家都是盲人哈，就是病人也盲，医师也盲。医师盲什么？就是医师不知道哪一个病人是吃到安慰剂，哪一个病人是吃到真正的药。病人也盲，因为病人也不知道他吃的是安慰剂还是药，因为长得都一样，气味都一样，只有一个人知道。例如说，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参加研究，一个人吃安慰剂，一个人吃药，可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吃，那你们也不知道。那记录的那个人知道你是001，知道你是002，001吃药，002吃安慰剂，但是他不知道001就是你，他只知道报表上面001是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哈，所以就是这样子才，这种是最高等级的研究，能够去去掉所有的一些研究相关的一些误差。好，那我们看下一张。好，在研究发现哈，这些病人哈是有使用很多药物，第一个是阿司匹林，第二个是降胆固醇的药。第三个是血压药，第四个是贝塔多酚乙醇阻断剂啊，这全部都是药理。他发现使用心血管药物再加上闭容健，可以让他预防的效果更好，可以让他治疗的效果更好。下一张，好，所以你看，它让你的动脉比较不会紧缩，对，动脉紧缩就容易怎样？容易塞住，那可以让动脉扩张哈。那使用闭容健的，好，可以跟没有使用闭容健的。好，7.1% 跟4.7%差不多，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哈。动脉扩张7.1%，其实就可以足以让你的动脉比较容易塞住，很明显哈。来下一张。好，那对于感冒来讲，我们有发现下一张。下一张。好，我们发现哦，如果你今天感冒，这个分数是代表你的感冒的症状的严重程度。我们正常第一天感冒都不是最严重，大部分都是第二、第三天。所以看第一天平均是7.2分，第二天是9.4，然后慢慢的改善，对不对？这是大部分人感冒的过程。就你发现，只要你使用闭容健的人，第一天就比较低了，然后之后呢，就持续往下降，它就不太容易再上去，不太容易再上去，不会变得更严重。如果你加上维生素 C， 你会发现这个趋势是不是更明显？好，所以大家就知道闭容健加维生素 C 是很效果很好。那过去有一些研究说锌好像也有帮助，你看闭容健加锌效果也有出来。可是跟闭容健单独啊，锌好像有一些效果，再加上锌，效果似乎更好，对不对？好，所以呢，最起码是闭容健加维他命 C， 那闭容健加维他命 C 就是美颜嘛，哈，大家知道哈，或者是你如果比较伤本，就是 OPC3 加维他命 C 啊，所以你就知道感冒以后要怎么做了哈。好，下一张。好，所以你看很明显，如果你是顺其自然，它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你使用的至少是使用 OPC。症状下降的速度就比较快，如果加上维他命 E， 速度更快。下一张，好，那对代谢生活群来讲，闭容健也有它的效果。下一张，好，代谢生活群，我想大家知道，中广减肥胖、三酸甘油脂高、好的胆固醇太少、高血压、高血糖，哦，这些至少符合三个就是哈。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些病人来讲哈，你看对腰围、对照组，哦，他有在治疗了，所以他腰围有下降，可是如果加上闭容健，就下降成这样子哈。然后呢，对空腹血糖， 有比如练三量更快，比如说三量甘油脂，就是对提升胆固醇，比如练都是绿色的那一组，所以你看对照组是这样，使用比如练效果更好。下一张，对女性也是，对女性更明显，对女性的好的胆固醇的差异更明显。下一张，好，那对收缩压跟对于舒张压其实都有差异，对，尤其是收缩压，所以你都看到有人的血压它一直都超过140、150血压，药物控制不好，可是他有在吃药，每天在吃，你 O P 下压加下去，应该效果就会出来。好，再下一张。好，所以你看，对于代谢症候群连续按5个，你就会发现说，对于腰围、对于三酸甘油脂、对于好的胆固醇按2、3，它都有它的效果在。下一张。甚至对于 B 型肝炎啊，目前研究已经做完了。下一张，这是日本人做的哈。他说，我们 B 型肝炎如果有在治疗，其实用抗病毒药物，就是说它的 B 型肝炎的病毒量会减少。可是如果有使用抗病毒药物加上B溶健的人，他的抗病毒量可以减少到这么多。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很明显的差别，对不对？好，下一张。那对于肝指数来讲，有在治疗的人肝指数是直线下降的，可是使用B溶健的呢？就像溜滑梯一样啊，速度更快，短短12个礼拜，其实前4个礼拜差别就已经出来了。下一张，好，所以结论就是它对于B型肝炎的效果就是可以降低病毒量，改善肝指数，好，可以让肝指数很快降到正常范围。下一张，其实新的研究其实在去年还前年吧，有一个日本还是同一个人，他也做了吸肝，好，对于B溶健对吸肝的好处，他发现我们都知道吸肝大部分都使用肝脑素治疗。然后他发现加上B溶健的人呢，他肝脑素治疗的效果比率会大幅提升，而且他的副作用，很多人去打肝脑素就显薄烂，好，或者是他就很容易白血球就下降，好，抵抗力变弱。就他发现使用B溶健加肝脑素的人，他肝脑素的副作用会大幅减少，好，大幅减少。来下一张，下一张，好。那我们看一下，其实10大问题哦，刚一路这样看下来，你就会发现B溶健跟这10大问题都有相关，按很多个下一张，好，就会发现10大问题它几乎都有帮助，除了一个啦哈，就是意外伤害，使用B溶健并不能减少车祸，来下一张，所以它是非常多功效的营养补充品，来下一张，好，所以我们看一下 OP3 的特色，第一个它是混合生物类黄酮来源，它使用了3个 OP 来源。那这3个 OPC 的来源，除了有 OPC、有白藜芦醇、有花青素，还有一些其他它们独有的生物类黄酮，例如说有红酒多酚、有葡萄多酚。那山桑里面有很多的花青素，还有山桑自己有的山桑的多酚类，柑橘有比较特殊的生物类黄酮，所以这样加起来就会以 OPC 为主角，花青素为第一配角，然后有很多的小配角，就会有很多的生物类黄酮，你喝一瓶盖就全部都进去。因为这样的效果其实是对哈，我们就会发现每样都是在设计抗氧化剂的产品或其他营养补充品都是用类似的方式去设计的。好，它B溶健它很特别，它是药等级的哈，然后它的人体试验已经知道它的效果，而且没有副作用。下一张，那我们接下来看白藜芦醇。下一张，我们刚刚看了白藜芦醇像机关枪哈，所以它的威力比较强。看下一张，其实它也是保护植物的防御素，跟 OPC 是类似的，只要。植物受到一些压力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白藜芦醇来保护自己。好，那我们来加量。好，结果人类后来发现，我们如果拿来吃，就可以清除自由基，那太好了哈，我们就拿来吃哈，这就变营养补充物质。加量。好，那白藜醇来源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几乎又都是莓果类哈？不过呢，它的皮比较多哈，比较连皮吃哈，所以好，不过大部分好像都可以吃比较多哈。OK， 好，但是你。前一张，但是里面有一个花生，有人就说，我在昨天在高雄讲，有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我说，千万不要为了吃花生吃白藜芦醇去吃花生，为什么？你应该会先胖一圈，啊，因为白藜芦醇热量比较高哈，就可能注意一下，每天吃一些是 OK 的。好，我们看一下白藜芦醇的好处，它的右边的这个心血管的好处，还有对抗肥胖和糖尿病，其实它跟 OPC 是非常类似的。但它的左边有一些比较特殊，可以调整基因的好处啊，这是在研究上知道的。好，第一个，它就是诱发不健康的细胞产生细胞凋亡，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一开始第一章就有讲，细胞会癌化就是因为它不死掉，它的细胞凋亡没有效 ，P53 基因坏掉了。那白藜芦醇可以去帮忙修理那个 P53 的基因，把它修好。当然修不好的就没办法哈，但有一部分会把它修好。修好之后，他才发现说，哇，原来我已经多活了2天了，该死了，还要继续，要去死了哈。 好，那这个 P53 基因在器官里面它是黑脸，那我们另外一个基因叫白脸 SIR1， 我们看第三点。好，这SIR1基因就说等一下，为什么？他说哎，那个我们评分标准是60分，那 P53 说你现在就50分，所以去死吧。SIR1说等一下，我看一下有哪些功能可以处理起来，修一修，不要太浪费。就他就去做修复的动作，就发现哎，修一修以后哎，可以回到68分，他就跟细胞讲说哎，好吧，你可以再多活一阵子，我们过一天再来评估，如果你又不及格，那你再去死好了。所以 SIR1 就可以用让细胞用比较正常的功能活下来比较久，所以它跟我们的寿命有关系。好，这一个是黑脸，一个是白脸，所以我们的细胞的寿命就是这两个基因在互相协调。好，所以白鼠犬可以让该死的去死，不该死的呢用比较正常功能活下来。好，再来中间这个，这两个都跟发炎有关系。这 NF-kappa-B 是我们的细胞的一个，有点像你就好像你家的那个电源总开关一样，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传递的总开关。之前人类一开始发现到 NF-kappa-B 的时候，本来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发现癌症细胞上面呢，只要把 NF-kappa-B 把它关掉，很多癌细胞就死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标靶药物，就是要去打 NF-kappa-B。可是后来越多的研究出来，后来发现哎呦，正常细胞的 NF-kappa-B 也很重要，你如果把它关掉，正常细胞也是死光光啊。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有点可惜。但是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有关于它的功能。可是白鼠犬的好处是它可以去调整它的功能，让它变成比较正常。这就是天然的东西跟药物最大的不同。药物通常都是开跟关，它没有办法有中间值。但是天然的东西它会去调整，因为为什么？因为药物在粘到我们细胞上面去的时候，它之所以被设计成药物，就是我希望它粘上去就很紧，不要跑下来。所以效果就是要不粘不上去，要不粘上去就很紧，拿不下来。所以就是100或0。可是天然的东西就是因为身体会代谢，所以粘上去之后可能很快就被身体代谢掉，所以它的效果就是中间，它是调整的效果。好，这个 CAS2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我们知道过去那个消炎药吃了会胃溃疡的那种消炎药止痛药或退烧药，它就是属于调整 CAS1 活性的。那 CAS2 是跟 CAS1 功能很类似，它不会引起胃溃疡问题。那白鼠可以调整 CAS2 的活性，所以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出现跟类似消炎药一样的消炎镇痛效果。好，下一张。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白鼠犬是三个专利萃取物合成，所以你看它也是用一个组合的方式。那我们下一张看一下，就下一张。好，第一个叫做 resveratrol 葡萄萃取物，它含有20%的白鼠犬滴滴物，滴滴物就是一个或两个白鼠犬，一个叫做反式白鼠犬，天然的叫反式的白鼠犬，如果是人工的叫做顺式的白鼠犬。好，那后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就是两个白鼠犬挂在一起，我们看到两把机关枪挂在一起，对不对？好，那这个叫做 mini ferrin， 它跟白鼠犬一样具有抗发炎跟抗氧化活性，所以其实你就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两个白鼠犬啊。好，先了解，下一张。所以第一个补充品里面它是有这两个成分。好，我们看第二个叫红酒萃取物，我们刚才已经有讲了 OPC 是不是在红酒里面，所以红酒萃取物里面一定有 OPC， 所以白鼠犬这段粉末里面白鼠犬是主角， OPC 是配角。那在 OPC3 里面 ，OPC 是主角，白鼠犬是配角，刚好反过来。好，那除了有 OPC 有白鼠犬以外呢，我们看下一张，红酒还有自己的红酒多酚，还有自己的红酒多酚，它都是从法国红酒葡萄去做萃取的。好，下一张。那因为我们的白鼠犬最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成分，因为它的含量很多，200毫克。好，那里面所含的白鼠犬5%的话，就是10毫克。好，那有些人说，那我就喝红酒就好了啊。可是如果你要喝到一样多10毫克的白鼠醇，你可能要喝10杯1500cc 的红酒，或者是40杯6000cc 的白酒，因为白酒是不含啤的嘛，白酒是用果肉做的，那白鼠醇几乎都在啤上面啊，所以啊，你是会先喝到醉，或喝到吐，或喝到灌哈，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我们一个瓶盖里面不是只有白欧林，我们有三个成分，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喝红酒白酒就可以拿到足量的白鼠醇，那是不够的。下一张，你应该是会先喝到酒精中毒，因为里面酒精是占最多的。好，我们看第三个叫 Vita Blue， 也是南美萃取物。南美它有很多的花青素，这我们已经知道了。它也含有绿原酸，绿原酸对于肝脏来讲是特别好的一个抗氧化剂，我们待会在肠心里面有绿原酸。下一张， 那我们看，只有最好的成熟的肥美野蓝莓才能够合乎标准来知道这是有专业萃取，所以它采下来之后，它会看这个蓝莓是不是好的、完整的，有没有破损，破损那就筛掉了。好、哦，它是非常规模的，也知道过程。所以它做出来是一个，而且它野生的哦，它那个种植的还是不要的哈、哦，12.5%的花青素，40%的多酚类，6500欧瑞的单位，而且它里面呢，这蓝莓里面还有这个东西，这紫檀奇，就是白藜芦醇的天然类似物。看下一张，所以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三大的专利萃取物呢，我们看第一个葡萄萃取物里面有白藜芦醇跟白藜芦醇二聚物，其实葡萄萃取物里面也一定有 OPC 啊，如果漏写了哈。OK， 那第二个是红酒萃取物有白藜芦醇，有红酒多酚，有 OPC。第三个有白藜芦醇的类似物，蓝莓多酚、花青素、绿原酸。所以你看，它就是以白藜芦醇为主角，然后有很多的配角组合起来。我们看下一张。所以它就会对于心脏跟抗氧化有加强的效果，那同时也可以兼顾皮肤啦、细胞的凋亡哈，促进细胞健康，眼对保护眼睛，还有抗发炎，对于抗糖尿病，还有增加保持长寿，它都有这样面面俱到的效果出来哈。下一张，那这是公司给的四座产品分析，虽然我一直不知道 A 牌是哪个牌啊哈，那可是我们如果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说，你看我们的葡萄萃取物。红酒萃取物跟野生蓝莓萃取物，这是20%，所以它白油醇是2毫克，所以40毫克如果20%，最多也是8毫克，20是几乎大概是市面上最高的浓度了，所以它最多是8毫克，可是我们的200毫克5%里面就10毫克，所以我们加起来白油醇光白油醇就比它多，对不对？所以你看价格是差很多，好，一份的价格是差了快2倍，这个还没算吸收率哦，好，因为它是定状的，所以它乘以5%，有没有？我们呢是乘以90到95%，差了快20倍哈、哦，所以其实美国这个产品，光这个本身都这个剂型啊，就只会跳涨。看下一张，好，那我们看一下常见问题。第一个，这么多种抗氧化剂，那我们该选择哪一种？其实我们今天讲的 OPC 白藜芦醇、欧瑞根，其实还不止呢，还有巴西莓、美颜、精英、复合林，对不对？好，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会想说，哇，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那其实我们去看一下，里面含有地溶键或 OPC 成分的有什么？除了 OPC 自己以外，白藜芦醇有，对不对？还有那个美颜、精英、复合。好，但其实很简单，如果你做的是基础保养，那就是 OPC。如果你比如说你有一些关节需求，那就是复合。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运动上或体力上的需求，那就是精英。好、哦，或巴西美，你要提神，巴西美效果很好，对不对？如果你有皮肤上面的需求或预防性的，让它美颜很好。那像有人大家都知道，还可以丰胸，对不对？美颜加白藜芦醇，对不对？好，等等，所以你可以用这些抗氧化剂当主角，但是记得使用抗氧化剂的时候，生活维他命一定要跟进去。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抗自由基是不是里面需要用到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包括维他命 B、维他命 A、C、E， 还有用的矿物质 C， 对不对？这些产品里面是不是生活维他命最多？好，或者是 B 群、ATX 里面这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组合。好，所以看你的需求是哪一种。好。那如果使用这些抗氧化剂，要知道说这些抗氧化剂基本上都是水溶性的，都是水溶性，所以它在你的身体里面最多就是待6个小时，最多最多。所以我通常建议大家，如果你要用，就是1天2次拆开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暴露在高自由基的量不会只有6个小时，有人上班只要6个小时吗？应该没有，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假设你的压力都来自于上班时候，比如说上班要10个小时，假设。那你就是在这10个小时，比如说出门前用一次，中间餐前再用一次，啊，回家可能就比较放松了，对不对？啊，而且比较晒不到太阳，所以至少是拆开来2次的使用效果会最好，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啊，当然像鱼油是脂溶性的，它可能就是1天1次，效果就最好。OK， 下一张。那有些人会想说 ，OPC 加白油准好像这些都是女性荷尔蒙的类似物，是不是有些状况跟疾病不适合使用？第一个，我们来先讲。OPC3 目前在研究上已经知道它完全没有女性荷尔蒙的效果，它反而会减少女性荷尔蒙的效果，所以呢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白藜芦醇跟花青素会带有一些女性荷尔蒙的效果。所以我们看下一张，我们看一下美国癌症医学会怎么讲。他说有一些实验室发现 OPC 可以减少血液中女性荷尔蒙的量，进而预防荷尔蒙敏感的肿瘤，例如乳癌。这是他写的，这是美国的癌症医学会。然后，那除了乳癌以外，荷尔蒙敏感的肿瘤，例如良性的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巧克力囊肿，那癌症还有包括子宫内膜癌，这个都是荷尔蒙敏感的肿瘤。 那初期的人体试验已经开始验证，一天到底要服用多少 OPC 能够预防这些癌症，所以他已经知道可以预防，但是目前在西医上面不知道一天到底要多少量可以达到预防的效果。现在已经在做人体试验了，已经到第二期了哈，所以大家都知道 OPC 的效果已经确定了。然后甚至有一个研究，他发现有在打小红美的乳癌病人哈，这是一个化疗药哈，他使用 OPC 会让化学在治疗的效果更好。好，所以目前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 OPC 在乳癌治疗的角色。所以我们目前比较知道的是它在预防的角色上比较重，治疗的角色上面好像有辅助的效果，或许以后的化疗会变成小美加 OPC 也不一定啊，但是不知道了哈，这个都还在做研究。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荷尔蒙敏感，所以为什么瓶子上面会写大家要去咨询你的医师，原因就是因为有些研究上面还不定论。那另外一个就是例如像乳癌，有些人的乳癌它是荷尔蒙敏感，有些人的乳癌是荷尔蒙不敏感，它状况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希望不要因为大家使用了 OPC， 例如说产生好转反应，或者是例如说我常讲哦，例如说如果大家今天很好心把 OPC 介绍给一个朋友使用，他是乳癌第二期，就半年之后他乳癌变成第四期，他虽然有治疗，可是他转移出去变第四期。那很多人就会想说，我是不是用了 OPC？ 因为罐子上有写嘛。对不对？我是用了 OPC 还用了白衣露水就产生这样的效果，可是呢，搞不好如果他当初没有使用，搞不好他不是变成第四期，搞不好他已经走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呢？我们有没有办法把一个人切两半，一半用一半不要用来比较，来说哪一半活比较久？不可能嘛，对不对？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通常我们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在街上有朋友使用的时候，可能在这方面哈，如果你不是相关的专家，我建议大家采取比较保守一点的态度。对于自己来讲，我们不希望大家在推荐朋友使用这些产品时引起纠纷，这样了解吗？好 ，OK， 好，我们看下一张。好，那接下来看贝物康。为什么会提到贝物康呢？因为贝物康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哈。那我们来看 C 的，台湾自体免疫系，因为刚刚有讲到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身体发炎很厉害，那严重的就是自体免疫，比较不严重的叫过敏哈。那自体免疫疾病其实盛行率有5%哦，其实蛮多的哦。我们现场大概有250个人哦，所以大概乘以5%就大概有10几个，是自体免疫疾病。当然我知道每天听到他们的比例会比较低啊，哈、哦。OK， 好，那就是说红斑性狼疮这些风湿性到跟感染第一型糖尿病、小粉刺、甲状腺或甚至是血液的问题，好、哦，这是比较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那比较轻的叫过敏哈、哦，而且过敏现在台湾我知道人数非常的多，这是过敏医学会统计的哈。哦，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性鼻炎跟气喘的盛行率在所有的人口的比率呢是6%、26%跟11%。我们如果把这三个加起来，就发现已经超过40%。当然有一些人他是属于有2个或者是有3个的，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把有的通通算起来，加起来大概是3个里面就有1个人是过敏的，所以这比例蛮高的。可是如果我们去看20岁以下，这颜色比较不清楚哈。我们发现6%就变成9%，异位性皮肤炎、过敏性鼻炎就从26%变成37%，气喘就从11%变15%，这三个加起来呢，就大概是45%。所以20岁以下的青少年跟小朋友是有超过40%的人是属于过敏，就是将近是2个人就有1个。那这是现在台湾过敏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哦。所以其实免疫系统问题其实蛮多的。我们看下一张。那其实那我们就要看一下，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不是生来不好。我常讲说，会得免疫系统问题的人，通常都是免疫力不错的人。为什么？因为他的免疫系统能力不错，所以很忙碌之后有点混乱，有点混乱。好，那我们就要看他怎么样让免疫系统不要混乱。就是如果他今天要做的工作他做得完，他可以休息，他就不会混乱。你的免疫系统如果是过劳，每天都处于很忙碌，在过劳的情况下，还是比较容易引起混乱，因为自由基的供给，因为毒素的供给等等。所以，当回过头来，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模式可以制造少一点的工作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做，免疫系统是不是就会比较稳定？所以，其实健康的生活模式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跟我们一开始讲的怎么防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好，那当然，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免疫系统怎么运作。第一个。人体的第一道防线是皮肤跟黏膜，除非是有伤口，不然病毒跟毒物是不易入侵。就好像那个中国大陆盖万里长城一样，我先打嘛，哈、哦，打了你爬不上来，如果你爬上来，我们再来打仗，好、哦，所以这个是第一道。 那第二道呢，就是先天性免疫，就是他如果爬上来，那我就要派肉搏战的部队跟你打。那里面就是嗜中性所巨噬细胞跟自然杀手细胞，是肉搏战的三员大将，那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反正冲水泡在敌人的台的地方，就是肉搏战的啊。那后天性免疫就是体液性跟细胞性啊，这名词很难哦，其实这不重要，你要去想这叫肉搏战，那 后面这些呢，就是开始分析敌人长什么样子。哪边有弱点，那我打哪里去把它打死，好，所以叫做这后面是比较有谋略的。好，来我们看下一张，你看图比较清楚。好，所以我们看到肉搏战的就是你一旦发生感染，12个小时之内你的肉搏战部队就出去了，就先趴那个供啊。为什么？第一个先打，第二个打了以后才知道对方是谁啊。好，他们会把讯息传回来告诉后面的参谋本部说，敌人形象，好，搞不好出去打发现，哎呦，对手很强，是古希腊哈伙伴，那反正后面去想办法哈、那当然，如果你打输打不赢，连后面都打不赢，那你就是再见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后面的这个后天性免疫大概从一天之后会开始，就是分成两大系统，一个叫 B 细胞，一个叫 T 细胞哈。我记得以前在念医学系的时候，光那边 B 什么 T 什么就已经搞得乱七八糟哈，因为 B 后面还有跟数字哈 ，T 后面也有跟数字跟英文字哈。好，我们不需要讲那么难，我们就继续想一件事情。这两个部队呢，就是怎样？他说传回来讯息告诉我们敌人是谁，我们就说好。那第一个呢 ，B 细胞呢，它就好像是你有没有看它上面有很多这些一根一根的东西吗？这个叫抗体，有没有？好，它其实它就是，你就想象成呢，这些部队呢就是拿一只小刀，然后看到敌人就丢，我就拿小刀丢他，然后呢，丢中了，那个小刀就插在他身上，有没有？然后呢，就告诉他的后面更厉害的部队说。那个被小刀插的那个是敌人，赶快打他，扁他，把他踩死，对吗？好，那我们的嗜中性就来了，他就说，那个身上插小刀，赶快把他干掉，这叫抗体。OK， 好，那 T 细胞呢 ？B 细胞比较厉害，那个是我们丢的。B 细胞比较逊，他怎么了？他就拿着小刀冲啊冲，插在他身上，说，我插到他，他跑不掉了。好，你看，所以他就跟你的避免体连在一起，有没有？然后就到时候后面说，你赶快来，我已经把他困住了，他跑不掉，赶快把他吃掉。啊，这就是 T 细胞哈。好，我们就是靠这两大系统在处理我们身上所有的感染。好，当然，如果你肉搏战就赢了，你的感染12个小时之内就会结束；如果不行，就会进入后面了。好，那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背部抗就是可以让你后面的那个过程变得更顺，就小刀会多准一点。好 ，OK， 好。那什么状况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呢？第一个，你一年都感染4次以上。免疫系统应该就是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感冒病毒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比如说天气一变，旁边就有人感冒，对不对？可是你不一定会中，可是你的免疫细胞会暴露在这些感冒病毒里面，它就会认得这些感冒病毒。所以基本上，除非当然我们知道病毒很容易变种，可是它除非是变得很大的一个种类的变换，不然照理说，你的免疫系统认得出来，它是进不来的，因为它只要一来。我们就是全盘都出去了，不是只有肉搏部队，全连后面的都出去，因为他说我认得这个敌人，所以照理说你一年不应该感冒很多次，因为你如果会感冒，有可能这个病毒比较强，或者它变种。可是如果你一年感冒4次，那代表你的免疫系统的确有点问题。第二个，你有过敏的体质哈，或者是舌苔泛白这样说，通常都是上面有一些感染，你的舌苔才会变成白色，例如说霉菌感染等等，有口臭啦，或者是滋生霉菌，像刚才也是霉菌感染的问题哈。或者是经常会嘴破，这边讲的嘴破不是那个 B 群缺乏的嘴破，是例如说你的口腔里面长的霉菌会形成白白的那种，然后会破一个洞，或者是例如说你的嘴角会长那种所谓的那个疱疹的感染，或者是长针眼、湿疹，伤口不容易痊愈，常常没睡好，免疫系统不稳定的人基本上是睡不好的，只要你是慢性病的患者，你的免疫系统一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因为说好，以最简单的高血压来讲，高血压就是你因为你的血管里面血液一直在发炎。所以会去攻击自由基，去攻击你的那个，去攻击你的那个胆固醇，胆固醇沉淀卡住你的血管硬化，所以才会造成高血压。那硬化之后，血流冲过去的时候，你的血管壁就一天到晚在撕裂伤，对，就是高血压。然后撕裂伤之后，身体会再去修补，修补之后，你的血管就更硬化。因为什么？就好像我今天是把这个砖头刮掉，结果补水泥，有没有？而且还补出来，身体是这样修复的。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为什么？很容易到最后走向心肌梗塞，原因就是在这里哈。好，所以基本上慢性病免疫系统都是有问题的。下一张，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贝护康里面的成分，它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免疫系统健康呢？ 它的专利权叫 WillMill WGP 哦，它也是已经进行了所有的人体实验的哈。它是一个贝塔1316聚葡萄糖，这跟我们芦荟汁里面的那个葡甘露聚糖长得非常像哦。芦荟汁里面是贝塔14葡甘露聚糖，所以它是位置不一样而已哈。那所以它的功能非常的类似。那我们看，它呢已经通过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安全性的认证，是没有过敏性的，而且它还拿到全世界40份以上的专利哦。它有 Kosher 跟 Halal 的认证，这两个是什么？一个是清真，是回教的认证；一个是犹太教的认证。我们知道这两个教呢都是非常规毛的，他们在认证上面是要求食物的来源，因为他们教义的关系，他们必须要求食物上面是必须要非常纯净、没有污染的来源。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认证，就代表说它的制造原料是非常安全的哈，而且是非基因改造。那在效果上面呢，已经跟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啊、国防部，这是全美国最大的医学中心，叫 Mayo Clinic 哈、啊。然后路易斯维尔大学癌症中心这些研究机构已经发表数十篇在最权威的 Nature 期刊，这是自然期刊上面哈。OK， 下一张。那 WGP 是怎么作用？第一个当然就是被你的肠子吸收哈、啊，这两张一点都不重要。下一张。好。好。但当它吸收之后，后面这件事情比较重要。这件事情就是，当它被吸收之后，你的免疫细胞就会跑来说：“哎、欸，有不是有东西跑进来啊，它要先去处理。”好，它就把你的微量元素废物它就吞进去，就跟吞细菌一样。吞进去之后呢，它就派体内酵素来把它消化掉，因为细菌也是这样被攻击掉的。好，然后消化掉之后就剩下碎片，对不对？碎片我就排出去，这就是我们白血球做的事情。它破坏细菌的过程也就是这样的过程。可是呢？废物抗力害就是在于它变成碎片之后，下一张。好，那个橘子按，让字全部跑出来。好，好，当它这个碎片跑出来，就碎片就是旁边这个贝塔葡聚糖的碎片，它就跑，就会在我们的嗜中性球，它上面有所谓的补体结构，你这是什么东西呢？我把它简称成雷达。刚不是说那个细菌会被小刀割到有没有？比如说这只细菌上面有一个小刀的嘛，割到之后，这嗜中性球就跑过来，用它的雷达跟这个小刀接在一起。接在一起之后，他就把它吞进去，然后把它处理掉，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好像今天盖他布袋，然后拖到巷子里面去扁他一顿，好，或者把它干掉。好，那这个雷达呢，对这个小刀吼的敏感度呢，今天如果它旁边有一个贝塔葡聚糖在这里粘上去以后，它会让它变得更精准。好，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那个国防部不是一天到晚在升级 F-16战机的雷达，一样的道理哈，它的雷达就升级了，会对的比较准。所以贝塔葡聚糖对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影响是什么？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把事情做完。同样有这么多只细菌，我爱这种尿精，它这一样，还是尿不干净的这样，差别就在这里，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如果更快把事情做完，它是不是就有时间可以休息，对吧？好，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讲说这叫提升免疫力，我比较喜欢讲的是让你的免疫力更有效率，做完以后它可以是获得适度的喘息，它就比较不会走向免疫混乱的那条路。好，下一场。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如果感冒你被误看一瓶咖啡下去，你发现你感冒也会真的好转，原因也是在这里。那当你的免疫比较平稳的时候呢，你就比较不会产生心情上的波动，就是困惑啊、疲倦。我刚刚有讲，免疫系统不稳定容易睡不着，一样的道理，免疫系统不稳定的人，他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情绪上的波动，它是互相影响的。我们看下一张。好，那它里面呢，除了微量元素以外，它还加了一些跟免疫相关的成分，比如说锌哈，这男生就比较敏感一点，对不对？所以，但是它对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很重要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比较好。巨噬细胞如果缺锌哈，它在吞细菌哦，有可能吞到一半就抽筋了哈，然后那锌就溜走了哈，大家了解哈。好，维生素 C 呢，它是抗氧化剂哈，因为在吞噬作用的过程当中需要用抗氧化的效果，因为吞噬的过程也是会产生氧化的伤害。那贝塔胡萝卜素跟黏膜健康有关系，它帮我们把那个万里长城补得强壮一点，所以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哈。那谁需要补充呢？第一个满18岁的人都可以使用哈。那为什么未满18岁？你会看到瓶子上面会写未满18岁不适宜，原因有两个。第一个，目前的研究上没有任何的研究做在18岁以下的人，所以有好处还是有坏处都不知道，所以目前他不建议。那为什么临床研究不做18岁？因为我们认为18岁以下，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在发展。这个时候你补了一个会影响免疫系统的营养素进去，大量的补进去，有可能会造成免疫的发展可能会偏差， 看懂我意思吗？当然如果这个人他还未满十八岁，可是他的免疫力状况实在是不是很好，你要给他补充每天一瓶钙的正常量大概也还可以，但是如果太小的体重轻的，请记得依照他的体重跟着调整。好，如果他是健康的基本上不太需要。好，那饮食运动都一样违背自然运转的任何人蛮多的，对不对？好，例如说台湾失眠的人也非常多，或者是你还蛮健康的，可是你想一整年都保持健康活力身体强壮，例如说你工作压力很大的人，体力耗费很多的人，如果你今天使用 RGB 就使用废物坑，你也会发现你的体力会很明显的改善。好，原因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没有那么累，因为你压力很大就会制造很多的废物，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很累，很累你就会觉得体力好像透支。好，所以我们有很多伙伴使用了之后发现，哎呦，体力很明显改善，原因就在这里。看下一张。好，那接下来我再讲一下强心哦，时间上好像有一点点 delay， 因为我今天输入真的有点慢，再加上那个，好，我们看一下这张肝脏的图哦。好，这张肝脏的图呢，就大家应该还记得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回去就踩了啊。这张好，我们看一下，刚讲到中间财务非常的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些的抗氧化剂来保护我们的肝脏。那我们看到维生素 A、C 跟 C 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ATS 里面有以外，另外一个有的产品就是肠清，而且肠清里面还不只有这些，肠清里面还有生物类王哈，它是透过四大草本萃取物提供四大类不同的生物类王哈，再加上里面朝鲜地又特别有水肺激素，所以你看这个蓝色框框里面，肠清里面有的成分是特别多，所以为什么它对于保护肝脏来讲有很好的效果哈？对吧，我们知道酒精药商就把那个肠清先拿去整个卖给酒店，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比较不会喝醉，工作表现会比较好，对不对？好，那比较不会喝醉，也比较不会出事，好，所以可以保护自己啊。所以我知道好像有人是真的是卖寿险，现在会断货，就是这样啊，都是他害的。好 ，OK， 听说有人肠清一个月可以卖到好几十万哦。好，对，一条肠，好。所以就知道这是一家很畅销的产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四大萃取，我们一个看第一单。好，朝鲜蓟它长这样的，我问一下在座有没有人吃过朝鲜蓟？有，这是贵族哈。OK， 好，大家看一下贵族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是地中海沿岸哈，在中古世纪以来哈，这是古埃及、希腊、罗马的有钱人，还有皇族在吃的蔬菜，所以在古人他们就已经知道朝鲜蓟是一个对健康非常好，所以这个蔬菜一直都很贵。好，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含有现在科学上我们就已经知道，它含有15%的绿原酸。绿原酸是对于我们肝脏来讲是特别好的，刚刚讲对肝脏特别好就是绿原酸、水肺激素、花青素这几个效果是最强的。下一张，那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的营养成分是除了绿原酸以外。还有，你看这个菜激素、羊基酸，还有水肺激素，你看都有个"剂"字，有没有？所以这前面这两个就代表说它是那个朝鲜蓟独有的，好独特它自己有的。好，那其中水肺激素就是大家如果到肝胆科的门诊去哈，他医生会开给你一个红棕色的胶囊，好，或者是有一场还是纯白色的胶囊，好，那个就是。水肺激素，不过我们常讲说，在内科我们常讲说，那个药是比受有效。为什么？有些人吃的有效，有些人吃的就是他妈五勾比而已啊。OK， 那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单方的。我们知道市场上有另外一个产品叫倍健，有没有听过？哦，倍健啊，广告打很凶，对不对？不过它都是一阵一阵出现，最近好像又比较没有了哈。好，那倍健的效果我们发现它还不错，原因很简单，它就是水肺激素加上维生素。好，所以它是复方的，所以效果比较好。哦，原因就是这样子而已。好，那朝鲜蓟除了有三大抗氧化物以外，它还有菊糖可以改善你的消化道。消化道比较干净，肝脏的负担就会比较小，因为不管是营养也好，还是消化道的垃圾毒素也好，通通都是一旦都是送到肝脏去的。好，再来叶酸，好，叶酸对于细胞再生是很重要。那肝细胞的再生，叶酸有重要的它的那个角色在。你看下一张。所以呢，它可以促进胆汁的排出，让你肝脏更有效率的把脏东西借由胆汁排掉，才不会积在肝脏里面。然后它可以促进肝细胞的修复跟再生，然后它本身是抗氧化剂，又可以帮助消化，所以这些功能全部都跟保护肝脏有关系。那当你的肝脏功能比较趋向正常的时候，你的胆固醇就会稳下来。 因为你看到很多人健康检查每年都是210几、210几、220几，就是多一点点的那种。通常他都是肝脏压力很大的人。我常开玩笑说，我在保健室那边说，哦，你鼠药这都短，就是胆固醇都会稍微偏高。好，这些人呢，只要把肝脏压力降下来，他的胆固醇就怎样就下来了。可是如果你是300-400的那种遗传哦，那不一样哈，那个一定要可能就要吃降胆固醇药，不然会容易中风、心肌梗塞。我们看下一张。好，那长期偏方第二个成分叫三叉果，它含有很高量的花青素。那当初其实一开始被发现是因为它可以对眼睛很有帮忙哈，在中医讲说肝开窍于目哈，所以眼睛好，其实肝脏就好哈。那英国空军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发现哦，飞官如果有吃比较多的那个三叉果的人呢，他晚上在轰炸的时候呢，丢的比较准。因为很简单嘛，大家以前开车的经验，在里面旁边的乘客跟你讲说，家人跟你讲，哎，前面有个人在过马路，小心啊，晚上哈、哦，就说哎，在哪里啊？没看到，哦，那就代表说你的夜视力可能不是那么好。同样是视力1.2，可是晚上黑黑的就看不到哈、哦。三叉果可以很明显的改善夜视力哈、哦。我们看下一张。好，绿茶里面所含的抗氧化剂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叫做儿茶素。当然除了儿茶素还有很多其他的啦，齁、哦。但是主要是儿茶素跟绿茶多酚。那它把咖啡因去掉，我们知道有些人对咖啡因会容易心悸睡不着，但它把它去掉了，所以它有效果，但是没有副作用齁。看下一张。那刚讲朝鲜剂是西方人在用的保肝的圣品，那甘草呢就是东方人在用的齁。我们知道中药里面有2/3的方剂里面，你会发现里面都有甘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中药呢虽然是植物，但是它还是药，所以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会有毒性的，啊，尤其是药性越烈的，那个毒性越强。那甘草在里面可以扮演帮助把这些药性把它副作用降低的效果。那它怎么降低这些副作用？就是很简单，让你的肝脏更快速的把这些药、这些中药代谢掉、排掉，让你的肝脏不要受损，所以它的药的副作用就会怎样？就会降低。所以甘草对保护肝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哈，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成分。我们看下一张，啊，它本身可以帮助消化，可以维持肠胃道正常菌丛，又本身又是抗氧化剂、跟抗发炎、抗病毒活性，而且它一样有促进肝细胞修复的功能，甚至比较新的研究也发现说它里面含有抗癌的三萜类哈。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哈，因为尤其是家里面开中药好了，很多人平常会没事拿甘草片起来咬，对不对？但是要注意哈，不要越吃越刷群哈。为什么？因为甘草如果吃过量是会中毒的哈。不过甘草的毒性是没有很强啊，是一点点而已，所以大家注意哈。当然我们产品里面甘草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来，我们看下一张。所以它就是用4大的草本的植物，包括东方、中国跟西方都用了几千年的朝鲜剂跟甘草来保肝哈。那加上好抗氧化剂，我刚刚有讲要加上抗氧化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就是 A、C、E 跟 C， 那 B 群其实应该也要给，但是因为我们 B 群有自己的产品，已经做成渗透了，所以呢，长期配方如果加上 B 群，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保护肝脏的一个组合啊、哦。我常讲哈、哦，男生很多时候用整渗透产品很懒，对不对？我说再怎么懒，就是克两个苍蝇，然后配一杯 B 群喝下去就最简单哈、哦，它就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抗氧化。如果他真的懒得泡 OPC 的话，然后好，我们看下一张。好，那谁需要强心？高压力工作时间长，所以一定会出现的，对不对？啊，好，其实基本上需要抗氧化力的，需要抗氧化剂的，都是这些人。或者你想改善肝脏机能，你有抽烟喝酒习惯比较伤肝的，消化不良，甚至你想视力保健产品可以达到它的效果，哈、哦。我先拍一张。好，那不好意思，delay了15分钟，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